我们已经连续讲了三次了嘛，哈，路德记。第一次讲引言的时候说那个世界是悲惨世界，啊，今天这个世界也是非常悲惨的世界。我想大家都注意到了哈，过去三天、四天、十二号，天津发生了大爆炸，我们在远处的人看见的都觉得非常的悲惨，那在近处的人更是不得了。那如果我们有亲戚朋友在那里，更是痛苦无比。这个世界充满了苦难，在路德那个时候逝世的时候是这样子，而今天这个时候仍然是这个样子。因为在路德那个时候逝世时代，圣经说那时候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人拒绝神为王，按照自己以为对的去做，不管他是不是违背神的命令。今天在我们的中国，可能绝大多数人根本都不知道神的命令，再说都是按照自己以为对的，那自己以为对的就是为了赚钱，除此以外没有任何别的东西。那这个世界真的是非常的悲惨的世界。可是我们处在这个安逸的当中，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在思想这个路德的时候，到底我们学到什么呢？我们来一起来祷告。天父啊，我们向你呼求，我们看到那个悲惨的景象，远远的看见在地球的另外一边那个悲惨景象的时候，我们心里害怕，但是我们总觉得那个东西离我们很远。如果我们有朋友在那，如果我们有亲人在那，也许再让我们揪心一点，但是我们过后我们又会忘了，因为我们所处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处在这个安逸的环境里面，渐渐的让我们觉得这个世界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着就是过一个安逸的日子，甚至渐渐的我们也忘了你对我们的呼召，我们过一个自己以为对的生活，不见得是合乎你心意的，但是确实让我们心里面可以深深觉得，哎呀，有满足感。主啊，我们并不认为我们里面的满足感一定违背你的命令，但是我们也承认，特别我自己很多的时候要承认，里面的很多的时候满足感是我看别人认为我满意的时候，我自己也满足起来。主啊，这样的糟糕。而且我们唱的诗歌里面，我们已经说，主啊，认识你是我一生的至宝。我们头脑都知道，我们也这么唱了，可是当我们行出来的时候，主啊，我们发现我们所唱的跟我们所行的差好远。我们虽然不承认我们是假冒为善的人，可是事实上我们就是这样假冒伪善的人。主啊，我们也知道说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我们也愿意你的灵来到我们里面，驱走我们心中的不安，拿走生活中的愁烦，可是我们不愿意来深深的爱你，为你愿意把自己的所求的所想的自己所感受的那个安逸换下来，宁可说我心里虽然仍有愁苦愁烦，我也要爱你。主啊，我在向你认罪，因为我也是这样口里唱，心里却不是这样子，求你赦免我的罪。主啊，我相信弟兄姐妹们心里都愿意来爱你，求你的灵加给他们力量，让我们今天来思想路德记的时候，这一对平凡的女人路德记跟乃尔米还有波阿斯，我们在思想的时候，主你给我们什么样的教训，你让我们把他这样的教训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以至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过的就不再一样。所以求你怜悯我们，你的灵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那逝世的时代是一个恶性循环的时代，以色列人背逆神，然后被惩罚，在苦难当中他就开始呼求神，神就怜悯他们，兴起逝世来拯救他们，他们有一段安逸的时间。那这些逝世让我们看到是非常有能力，好像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充满了能力，哇，带领以色列的百姓把敌人仇敌给赶走，这些人确实是被圣灵充满过的人，可是他们逃不开那种恶性循环，背逆受审判求神，然后神兴起人来。 这个不是正常的光景，这个不是我们基督徒的光景。所以神让我们转眼去看一对平凡的女人，乃奥米跟着她丈夫要逃避饥荒，到了异族他乡那里去，没想到她的丈夫就死在那里，她的两个儿子娶了异族的女人做妻子，十年以后两个儿子也死了，剩下三个寡妇，乃奥米和她的两个儿媳妇，那其中有个儿媳妇就是路德，这是我们这本书命名的路德记。那婆婆在极度的痛苦中劝媳妇说，离开她吧，跟着她还有什么前途呢，你往本地本族本家里面去。可是路德舍不得婆婆，我们看到媳妇跟婆婆之间是难舍难分的局面，可是路德更舍不得婆婆，路德舍不得婆婆就得舍下自己，就得舍下自己的前途，舍下自己的未来，跟从路德。那上一次我们看到说，他们来到了伯利恒来投靠神，圣经里面再三讲说，投靠耶和华的必不至于羞愧，耶和华必定恩待他眷顾他。可是在路德记里面投靠耶和华确实是第一次出现，如果圣经的顺序按照我们今天的顺序这样出现的话，他第二次第一次出现。我不知道路德是不是影响了他的曾孙和大卫，大卫的诗里面不停地说我要投靠耶和华，投靠耶和华。那在路德记的第二章我们看到神怎么眷顾他们呢，神眷顾他们通过神的自己的律法，神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收割庄稼的时候不可收割尽，要留取下，要遗落下一部分，那遗落下的部分呢，不要去取，这样寄居的孤儿寡母可以到田间去，路德就是寄居的寡母，可以到田间去收取。可是律法本身不见得会引人到神那里去，而且人都不遵守律法的时候，律法本身也只能是写在石头上，不能够写在人的心里面。可是神却做更奇妙的事情，神引导人的脚步。我们讲的天时地利人和，很多时候天时地利人和必须有神才有天时地利人和，没有神天时地利人和是没有意义的。那路德恰巧走到波阿斯的田里面，波阿斯正好来到田间。那波阿斯不但是一个财主，有慷慨的心，愿意遵守神的律法，而且他还是超过了能力来遵守神的律法，就是尽心去遵守神的律法，看重路德的品格胜过别人的传言。我在这里哈，我当时看到这个波阿斯这一点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难得，因为波阿斯听到路德的消息都不是自己去问出来的，不是自己亲自是采访的，而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你知道我们听闻别人的话的时候，我们听到的是什么？我们首先听到的符合我自己心里判断的东西，好的我才听，不好的我不听。可是波阿斯听到的确实全是路德的品格，那个品格不是别的，是路德愿意来投靠耶和华。我自己深深也觉得，我自己走过的经历，我今天做牧师，甚至我在教会里面服侍后，还到中国那么多年去，我发现一个人最了不起的品格就是去学习顺服和信靠神。我觉得信靠神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品格。昨天我跟我儿子吵架，我的心态我都放不下心来。你明明知道神的话是很清楚的，把一切交托，交托，你交托不了。越是你所爱的人，你越难交托。越是你的教会也是一样，越是你所关心的教会，你越难交托。所以我很佩服那些愿意信靠顺服神的人。那这个品格，神恩待了他。上一次我们讲到他投靠神，神恩待他。神恩待他到了一个地步，波阿斯而不是路德第一天捡那个麦穗的时候啊，希望你们上次来听的时候都知道哈，他捡了多少的麦穗啊哈，他打成麦子以后，那个麦穗可以供十天的口粮了，没有一个人在地里捡麦穗可以捡到那么多了。所以当乃奥米看到他的时候，乃奥米想说，肯定你肯定有人祝福你了，肯定有人帮助你了，愿神怜悯那个人。那路德就说，是一个叫波阿斯的人。 那如果你们有圣经哈，你翻到路德记的二章二十节，拿俄米对儿妇说，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那我上回解释的和合本给你看到的，可能你会看到说，哎呦，神啊，赶紧赐福波阿斯，因为波阿斯恩待活人死人。但你去看英文本，看新译本的话，他不是这么解释。他的解释意思是说，那个恩待活人死人的耶和华神，愿耶和华神赐福给波阿斯。乃奥米在此之前的时候，他说，神击打我，神让我愁苦，神折磨我，我满满的去，空空的回来。那在这里他看到路德第一天捡到麦穗这样回来，他就说，神是恩待活人死人的神。上回我给大家一点点的剧透，其实剧透你们早透了，对吧？因为这个路德记总共才四章，你早看了这个剧本，早演下去了。如果演个电影，你第一次看到这个电影，你会想着后面的剧怎么演下去。我给一个剧透，就是乃奥米看到了更大的盼望，乃奥米看到了更大的盼望。然后呢，乃奥米却让这个路德说，你现在啊，你只要在那个波阿斯的田里面捡麦穗，你一直跟着他的使女。那圣经里面讲说，路德一直在波阿斯的使女跟波阿斯使女藏在一处收取麦穗，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路德仍与婆婆同住。那收完了大麦小麦，我去查了一下，可能要两个月的时间。所以路德一直在这个波阿斯的那个田里面跟他的使女在一起捡麦穗。然后就到了我们今天的这一章，第三章。第三章的时候，我们读到这个故事的主线你们已经很清楚了那我的题目是进本分，乃俄米进本分为路德出主意。他出了什么主意呢？我们读出来哈。如果你真是导演或者是你编剧，很危险的主意，非常危险的主意哈。你看特别是你这个心思意念不正的人，像我一样这样心思意念不纯正的人，读到这个时候会读到乱七八糟的想法。那正常哈，这个正常。我们心思意念会想歪掉的时候，但是呢，我们感谢神，就说，神啊，你告诉我什么，我歪的地方赶紧拒绝掉，我要正视在这个圣经里面教导我们。他要路德沐浴抹膏，就是洗洗一半哈，再抹上膏装扮一下，晚上呢不要让人看见，到波阿斯睡觉的地方，等到波阿斯吃喝完了心情很好的时候，那丰收啊哈，丰收的喜乐。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丰收的喜乐我们小的时候在农村里面干活，那收割的时候是很辛苦的虫子咬着你。可是丰收的喜乐，你那个新米啊，新米做出来吃了以后，那个新米哈，绝对跟我们今天吃的老米很不一样的。新米那个新鲜的米是非常好吃，特别我三十多年前在农村根本没有污染的时候，那个新米再加上我一年偶尔才能吃上一两次大米饭，那个收割完以后，那个新米真的是好吃，不要什么菜，非常的好吃。那丰收的喜乐，那波阿斯是财主了，可能不会像我这样那么羡慕那个新米，可他也吃喝完了，心里心情很高兴，丰收的喜乐，在床上睡觉的时候，在没人看见的时候，去掀起他脚下的被，躺在哪里？很可怕，很可怕哈！你会觉得这样，你会不会为路德担忧？为乃俄米出这种什么主意啊？哈！波阿斯会不会占便宜啊？我上回不是说第二章的时候你看到波阿斯对他那么好，今天好，我们多一个心眼是对的。假如在中国你突然碰到有一个人对你那么好，你多一个心眼是对的，因为今天没有诚信很可怕哈，不知道他有没有别有怨心，那我也不知道那个时候多一个心眼合适不合适。但是我们猜测说，哎呦，波阿斯对乃俄米这么好，会不会别有心思，别有心眼？那这个时候更危险，波阿斯会不会占人家便宜哈？那圣经不给我们这样看， 不仅仅后面的故事剧透你已经知道了故事，它不是这样子，而是圣经本身它不给我们这样看。因为乃奥米出的这个主意不是馊主意，是好主意，是根据神的律法说出来的。就乃奥米为路德着想，让路德有个安身之处，也就是说他可以再结婚有产业，这是好的。但是他做的这个手段，他用的这个手段，他这个手段也不是坏的，这个手段出于神。我们今天常常讲哈，为了一个好的结果就可以不择手段，完全不对。一个好的结果没有好的手段，那个结果再好也没有意思。神看我们的时候不仅仅只看我们的结果，他看我们整个做事的过程，这个手段。所以但是呢，这个乃奥米呢，他做的是神的许可的，是符合律法的。那符合律法的手段就是尽本分，遵循律法就是尽本分。好，这个他的所做的是合乎神的律法。这个我今天没有机会给大家去查考利未记二十五章，在利未记二十五章里面，神就给这个以色列人命令说，如果以色列人当中有人变穷困了，要变卖土地，甚至变卖人口的时候，他自尽的亲属要尽本分，就是遵守神的律法，把他赎回来，把土地把人口赎回来。那如果是一个哥哥跟他的妻子结婚以后，哥哥死了没有留后，那弟弟还要尽本分娶嫂子，跟嫂子结婚，那生的长子呢要归在哥哥的名下。啊，这是当时神给以色列人的律法。所以乃奥米看到这件事的时候，那乃奥米想到路德的时候，他因为当路德告诉他说他是一个，他叫波阿斯，乃奥米就回答说，那是我们本族的人。第二章第二十节也好，那是我们本族的人，是一个自尽的亲属。所以从第一天开始，他就看到一个更大的盼望。他在那个盼望的时候，他就开始为路德着想。这个自尽的亲属是不是就是将来要买赎回他的徒弟，是不是将来要娶路德的一个人？那律法里面是有这样允许的。所以他的出于的动机还是好的，手段是好的，结果我们还不知道他要这样去做。但是乃奥米并不是一个鲁莽的人，乃奥米不是今天脱花想法这样去做。虽然有这个律法里面规定这样，你看我刚刚前面跟你讲哈，他感谢神的时候说，神是恩待活人死人的神，是在路德第一天捡麦穗回来的时候。那我有没有说乃奥米要路德只跟在波阿斯的使女后面，一直到大麦小麦都割完了，两个月的时间。可是那个乃奥米为路德着想那个想法就一直在他心里头，他没有做任何的事情。我这个猜测也合理，乃奥米一直在留心观察波阿斯。你说牧师解经解的有点太怪了，但是两个月的时间确实，当路德不停地跟在这个使女背后的时候，路德肯定会把每天碰到的事情告诉乃奥米。乃奥米一直在留心波阿斯。我们知道一个人的为人怎么样哈，我们可以从他最近的人那里，跟他最亲近的人那里观察出来。所以你要了解我，你觉得我怎么样，你从我老婆的口里听出来的，那是最准确的。从你们同工，从弟兄姐妹那里听出来的稍微不那么准确，那从长老那里听出来的更准确，因为我们常常在一起，你知道我这个为人是怎么糟糕的一个人。所以感谢神，他就一直在观察。而且我讲我这个事情没有偏离太远，因为当第三章的时候， 第三章第三节哈，当乃俄米给他讲说，你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去，却不要使人认他出来。他为什么会这样要那个路德这样去做呢？因为他说在二节那里，他说他今夜在场上播大麦。你怎么知道他今天晚上要在场上播大麦，又要吃喝，然后在场上睡觉呢？我觉得乃奥米观察了他两个月，把他细节会做什么事都打听到了，这个我知道，我的猜测，我觉得。但是我说我的目的是讲的是乃奥米为路德尽本分，那这个尽本分是按照律法去行，他为路德着想，那当然了，他们婆媳这么相爱，当然会为对方着想，可是他为对方着想的时候，他尽本分按照律法的要求去做。但是呢，乃奥米还多做了一样，那这个即使是我个人的解经的话，你们也可以作为参考，就是说他留心去观察一件事情。好的，我再讲一点，路德也尽本分。那圣经里面讲说，路德第五章哈，路德说，还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路德照着婆婆的吩咐去行，你说这个叫什么尽本分呢？你这个路德已经是处在最贫苦的地方，群寡妇，又是这个外邦人，你在寄居在人家那里，你现在应该是傍大款的时候，你这个群二代现在看到这个富几代，这个不知道，你正是绑他的时候，你还是那么尽本分的哈，你应该是这个你得好处才是。但是不是这样子，他，我虽然承认可能这个过程当中对他有好处，但是这个好处如果是在神的律法下祝福的好处，那是再美好不过。所以我讲说，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心里所愿的，你心里所愿的不见得和神的律法矛盾，甚至和神的律法一样。比方说，你愿意你的孩子到大学去以后仍然爱主，仍然参加教会，那这个是神所愿的。如果也是你心里所愿的，那是再好不过，你为他担忧，为他难受，再好不过。如果你要你的孩子说啊，只要他上名牌，管他爱不爱神，那这你所愿的不是神所愿的。那这样你的喜乐可能上了名牌后一时的喜乐，可是痛苦是长久的。这样心里所愿的不见得对你有什么益处。那路德他表示说他要遵守婆婆所吩咐的，他愿意按照律法的要求去做。波阿斯是他至敬的亲属，要为乃俄米的丈夫赎回土地来，还要娶路德为妻哈。那当然波阿斯是最至敬的亲属，按照圣经的律法的规定，至敬的亲属却没有要求要娶路德为妻。可是路德他的丈夫已经没有兄弟了，所以可能把这个爱托管了一方，那至敬的亲属也要娶路德为妻哈，这有不同的解释。但是不管怎么样，路德照着这个婆婆的吩咐去做，照着婆婆吩咐的去做的时候，他就等到半夜的时候，等到没人看得见的时候，他躺在那个波阿斯的脚下。那波阿斯惊醒过来说，问他是谁的时候，路德说，你是我至敬的亲属。然后路德又说，求你用衣襟遮盖我。那波阿斯一下就明白了，波阿斯一下就明白了，就是他要为路德为这个乃俄米呢赎回那块土地，而且还要娶路德为妻。但是我说路德尽本分呢，除了他遵从婆婆的吩咐去行以外，连波阿斯都看得出来，波阿斯都看出来他是尽本分。为什么这么做呢？你看第十节，第十节哈，波阿斯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那我们读和合本的时候，如果我们不仔细读的时候，那我也会这样子，我们会读这个时候不小心就略过去，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我第一次读的时候，可能好几次读的时候，都是读的意思变成这样子，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他赐给你末后的恩要比赐给你先前的恩更大，我都会这样去理解。那这个完全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意思就完全错了。哎，那我们仔细读或者读英文干什么？我们仔细读的时候，我上回也讲过这个恩的意思哈，这个词的恩的意思，不知道中文怎么翻译，但是英文翻译成 loving kindness， 把两个词搁在一起啊，一个又是 loving， 又是 kindness 是恩慈 ，loving 慈爱，他把它搁在一起，我不知道怎么翻译，然后我就说，我们给它翻译成慈爱好了。那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他说。波阿斯等于说，路德，你现在所表现出来的慈爱，比你之前所表现出来的跟从你婆婆离开父母和本族的人到不认识的民当中来投靠耶和华，那个时候表现出来的慈爱更大。这节的意思是这样子，很奇怪嘛，路德做了什么事啊？前面路德表现出来是很大的，是吧？舍不得婆婆，舍下自己，投靠耶和华去捡麦穗来供养婆婆。可是波阿斯说：“你现在表现出来慈爱比那个时候还大。”路德做什么事呢？就是沐浴更衣嘛，哈，抹上膏，然后躺在人家的脚下。当人家问他说：“你是谁？”的时候，他说：“求你用衣襟盖我。”意思就是求你娶我。因为你是致敬的亲属，所以我的理解就是这样子，而我相信圣经也是这样子。路德按着神的命令去行，要致敬的亲属娶他，这件事情照着神的命令去行，尽本分，这件事情在波阿斯的眼中看起来非常不得了的慈爱 loving kindness。当然波阿斯后面他也讲了哈，波阿斯他说，波阿斯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这少年人应该今天我们不能翻译成少年人了，至少是青年人哈，不应该少年人，我们的少年是青少年，都是初高中学生，不能结婚的，这是青年人，所以有的时候词要稍微分清楚一样。那他说你没有按着自己的意愿去嫁给一个年轻的人，不管这年轻人是富人还是贫穷的人，你没有去嫁，你反而要找一个致敬的亲属去做。也就是说你有权，今天我们都讲人的自由嘛，哈，人的选择，人的幸福是我们选择，我要嫁谁嫁谁是我的事情。今天我们是这样子，那以前那个时候波阿斯就那个时候，我相信也是圣经的教导，你愿意遵从圣经的教导，你没有选择，哪怕顺服神的话语去行的时候，那个慈爱不得了的大。那虽然我想说这里面可能有暗示说波阿斯比路德要老多了哈，路德可能也有条件去找年轻人，我不知道我可以不可以这样去想哈，但是我们作为人的常理可能会这样想，年轻的寡妇路德要嫁给年轻人应该是非常合理的事情，干什么要找个老人家来结婚嘛哈。当然圣经并没有讲波阿斯多少岁，可是我就是从这个里面的暗示来看。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看到清楚的教导，圣经清楚的教导说路德坚持按着神的命令去行，找致敬亲属来赎他，这个是尽本分，而且尽本分按照神的律法去行，在波阿斯看来是 loving kindness， 是比原来的爱还厉害。你有没有想一想看看，在那个黑暗的时代里面，在人都按自己以为对的去行的时间里面，这个外邦的女子仍然去按神的律法去行。好，那圣经并没有停在这里哈。那波阿斯也尽了本分，波阿斯就说，波阿斯哈，我们在十一节他说，女儿啊，现在你不要惧怕，还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拿俄米说的路德照着行，路德说的波阿斯照着行，因为那都是神的律法，他说还你所做的我都必照着行。他会买赎乃奥米丈夫的那块地，并且娶路德为妻，尽本分守约遵守神的命令。 这是爱，很大的爱。耶稣说有了他的命令就遵守的人，这人就是爱他的。所以我们有时候想说啊，律法，我们常常想说啊，律法的精义就是爱神爱人，是对的。但是我们把它，把好多的时候把律法，我们心中有一个 mindset， 说是我只要爱神爱人，你就遵守了神的律法，对不对呢？是。但是你那个爱神爱人是什么样的定义下面呢？是不是你觉得情感上我非常爱神爱人，那个才叫爱神爱人呢？但是神告给我们看说，律法当你去遵行的时候，那个就是爱神爱人了。去遵行律法的时候，他说就是遵神，就是爱神爱人了。因为我们今天的爱哈，我们一旦谈到耶稣爱，我想我也在周报上有几次写过，我们今天看到的爱，往往是大家在影视那里看到的那个非常有激情的爱，啊，男女一见面，激情上来，啪，那个爱，爱一上来，原则就没了，对吧？激情一没有，爱就没了，就是那种爱。但圣经里面讲说，你尽本分去爱一个人，遵守神的律法，那是尽本分的爱。那个本分的爱，可能是我们天性很不喜欢的爱。我突然想起来，我在十几年前，我在南卡读书的时候，我有一个大学里面的一个同学，他我看他很爱主，他常常去帮助新来的学生啊。那时候来新来学生没有车啊，干什么？他就开车去接送啊，甚至去带他买菜啊，做很多的学生的工作。然后他有一天跟我说，他说我不爱神。我说你什么意思？你不爱神？你做了这么多的事情，不爱神？他说我里面情感里面实际上很不愿意做这个事的。我说对啊，你不愿意做，你仍然去做，你是爱神的。今天他做牧师哈，今天他在南卡那里做牧师，他是爱神。但是我们理解的爱里面，就是我要去做，做完还是我情感很愿意做，那感谢主啊。如果你真的爱神爱到这个地步，你愿意遵行神的律法，然后情感也很愿意去做，哎，这种人很少见的。我不是说没有哈，耶稣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耶稣到最后的时候，斗大的汗里往下掉的时候说，哇，愿你的旨意成就，那个时候挣扎，他说如果可能请把这个杯撤走。哎，我们真的很少看到有一个人，哇，他遵行律法，遵行神的律法，还心里说我就是这么累，我这么死掉。我在国内看到有口里这样说的人呢，很多这样的人呢哈。但你发现说他不是真的爱神的律法，他是爱他自己里面的一种他自己里面我们不知道怎么形容的一个很深的骄傲。我跟神关系更亲密，人就是这样，对我特别好，你们都不如我。所以我们有时候会想到说，哎呀，会要这个情感里面的爱。你真的如果说你情感里面也非常爱这个神的时候，那我不是决定的话，但我自己的经验，我也看到很多人经验，你真的情感里面很愿意为神做任何困难都没有的时候，你仔细检查你的情感。我也听到很多人会讲说啊，我很乐意做这个事，很多人说，但是我就没法跟你们在一起啊，我走了。我不明白啊，我真的不明白，我真的不明白。你很乐意啊，很乐意啊，服侍神啊，你还是有不乐意的地方，你还是有很不乐意的地方。我们都会有这样子，我自己也只能承认我自己软弱。我在中国的跟同工之间，我最后我跟我老婆两个人许愿。花誓吧，在神面前。当然，耶稣说不要许愿，不要花誓。我们现在应该说，我们坚定信念嘛，我们就是心平气和的与人说话。我做不到，我真做不到。尽本分去爱人，真做不到。你很难觉得说要跟他在一起同工，但是你尽本分与人做到。那我相信哈，尽本分与人做到，有可能会像我们中国人，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老年人、中年人，我们这个看过的那个电影叫《李双双》哈，先结婚后恋爱，有没有？哎，你们都没看过，我们都是先恋爱后结婚嘛哈，那很美啊，恋爱了以后结婚还恋爱，那是最美的。 但是有好多人先结婚后恋爱了，有没有这样子？或者说我们先恋爱，结了婚后不爱了，但后来又恋爱起来了，那也很美嘛哈，也感谢神嘛哈。我看过 C.S. 路易斯的传记 ，C.S. 路易斯你们知道吗哈？有没有看过电影《纳尼亚》？啊，《纳尼亚》就是他写的哈，很好看的，让他被别人拍成电影《纳尼亚》。C.S. 路易斯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他的头脑理性到一个地步，逻辑非常强，没有，我觉得没有几个人，他是学文的哈，我们学理工科，我都不敢说我们的理性比他还强。你如果你对三位一体的神，你就说，哎呀，不太认识。C.S. 路易斯曾经试图，他告诉你三位一体是什么样子的，你可以去读他的书哈。那 C.S. 路易斯单身。他原来无神论者，后来认识了神啊，他不得了，我没有故事讲了，但是我就讲一件事，他54岁的时候认识他的妻子，这个妻子呢是离了婚有两个孩子的一个单身的母亲，是个作家，那在英国那里呢跟他有一些联系，可是呢在英国拿不到绿卡，这是美国人来到英国拿绿卡拿不到，那 C.S. 路易斯呢为了尽爱的本分跟他结婚，结婚就可以拿绿卡了，不是作假哈。我们知道哈，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爱，路易斯绝不是作假，因为他这种脑袋，他这种理性，他 commit， 我既然要跟你结婚就结婚，我尽我做丈夫的本分，尽我做爸爸的本分，那个他尽本分，以他理解的那个就尽本分，真的跟他结婚，那也合乎合法的，他就成了，那个人就成了他妻子。那你想这种人他的情感怎么出来哈？可是呢他结婚后不久呢，他就发现他的妻子得了绝症，而且只能活很短的时间。 C.S. 路易斯不停地祷告神求神，居然这个姐妹完全被医治了。那我用的居然哈，你们不要以为我怀疑神的神迹，神是会做神迹奇事的人，被医治了，哇！这 C.S. 路易斯特别高兴，情感也爆发出来，对他的老婆的爱就开始越来越深，越来越深。哎，后来他老婆癌症复发，过世。如果你们有时间去看的话 ，C.S. 路易斯写的是很逻辑的书信哈，但是有一本书叫《卿卿如晤》，我不知道我读的对不对，卿卿就是卿卿你我的那个，就是你的意思嘛，啊。如晤，如就是烈如的如，晤的话就是我的意思，就是你好像我，哎，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卿卿如晤，哎，那本书，他把他对他妻子的思念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我们讲说思念哈，你思念到一个地步，不想活就已经不得了了。像他这种这么理性的人，从无神论变成坚定的有神论者。而且他讲说基督教就是真理，因为基督教如同太阳升起照在我的身上，我看到了我自己的章是怎样的一个人，也照在所有的文化身上，我也看到了各种文化身上的章。这么坚定的一个人，他思念他妻子到了一个地步，怀疑神的慈爱。你们自己去读，我很难想象说一个尽本分的爱最后会变成这么刻骨铭心的情感上的爱。但是我相信哈，神的爱从来都不是干巴巴的爱，不是我们不得不爱。那当然我们做夫妻的，像圣牧师讲过嘛，不是我讲的，圣牧师说我爱我的妻子是必须的，因为神命令这样子。那我就算是不得不的爱，我们也会情感上的爱，因为情感是神造出来的。所以我另外一个想法就是，波阿斯他尽本分的去爱路德，被路德的品格吸引，我觉得他情感上也爱上路德。我的推理不是那么严谨哈，但是有根有据，因为路德我们已经剧透了嘛哈，第四章已经剧透了嘛，你们都看过第四章了嘛哈，你们都看过第四章了。波阿斯急着要办成这种事情，波阿斯爱上了
录的。
那我讲的还有一个，还有个根据，波阿斯说，在第十一节，女儿，你不要现在不要惧怕，还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贤德的女子。也许本城人都听说她是贤德的女子，但是本城的人不见得都爱贤德的女子。你已经剧透了嘛？后面还有个更亲的亲属，不见得爱她，对不对？爱是牺牲的爱嘛，对。所以波阿斯实际上这话意思，我就知道你是一个贤德的女子。哎，你我上回我一开始讲这个路德记的时候，我有没有讲过路德记是放在哪里啊？放在箴言的背后，对吧？箴言的最后一章是什么？贤德的女子，才德的女子，这就是路德。一个人爱上另外一个人的品格，真的爱上另外一个品格，他爱上了这整个人，因为人最本质的东西就是他的品格。但是我们再看这个尽本分的爱，还有更了不起的地方。你看这个波阿斯说哈，十二节，我实在是你一个至亲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亲。天哪，波阿斯已经爱上他了，照我的婚行。如果是我们一般人的话，就说好的，我一定尽本分，我赶紧做成这个事。可是波阿斯说还有一个人更亲，然后他说怎么样呢？你今天先在这里住宿，明天如果他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嘛。那若不肯，我只做神启示，我必替你尽本分。我不敢推测到那个后面那里啊，我巴不得他不肯。你明白哈？我们人都是这样的。你在读圣经的时候，把你情感投进去的时候，你说他若肯替你尽亲属的本分，但是波阿斯不像我这样小人哈。他波阿斯说，如果他肯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吧。我不知道他这里感情有没有写进去，就是那也无可奈何啊。那他要尽本分，那就由他吧，由他嘛哈。但是我从这里看出来，就是说，一个真正尽本分的人，他还不越权。有一个更亲的亲属，就算波阿斯爱上了路德，波阿斯必须为神的命令尊重别人的权利，别人的本分。他还有更亲的亲属，他可以尽本分，别人的本分居然我们都要尊重他。波阿斯尽本分不越权，不越权你就要割舍的自己的情爱。这个短短的这本路德记啊，让我们怎么看怎么惊讶，怎么看怎么惊讶。那还有，他还有说，你现在不要怕哈啊！他第十三节他说，你今夜就在这里住宿。波阿斯尽本分，还不越轨。他不越权，不越轨。孤男寡女，夜深人静，无人知晓的地方，两个人都不越轨。再加上如果我分析的正确，他们已经有情感在那里，已经有情感的爱在那里。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感情，我们每个人的感情里头都不完全的纯正，我们的情感里面多多少少带有自己的欲望，你承认吗？我们的情感在神的光照下面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情感里面很多是我们自己有欲望的东西。那掺杂着欲望的情感居然不被欲望所驱使，尽本分不越权不越轨，这是什么样的人呢？机器人呢？我只能承认说他是爱的能力，愿意遵从神，爱的能力。我在旧约里面最佩服的一个人是约瑟，所以我把我的儿子取名叫约瑟。我心里现在都要有气，所以我还是佩服那个圣经里面的约瑟。约瑟让我佩服，就是他年轻人哈，是貌美的年轻人，而且在没人看得见的时候，那祖母不断的勾引他的时候，他说我岂能做这个事得罪神呢？ 一个人对神敬畏到一个地步，好像神就在他身旁一样。一个人对神敬畏，愿意尽本分到一个地步，虽然看不见神，神的律法就在他那里，他就去遵行。而这样的人让我非常的佩服。巴斯，我看到这个时候我也不得不佩服他，但是我会求神怜悯我，不要碰到这样的场景，千万不要碰到这样的场景。你知道哈，牧者在信上面不是信仰的信，是异性的信，常常出问题跌倒。你也今天在网络上也看到伟大的人物都会出这个问题哈，而且甚至你后来会看到大卫波阿斯是他的曾祖父啊，大卫真的比起他曾祖父来说差远了，在信上差远了。我们老觉得大卫不得了，大卫在这个信上面比起他曾祖父差太远了。什么叫守律法？这样的人在这上面，所以我们看到说这样一个平凡的人哈，身上拥有怎么样的品格？尽本分，遵守神的命令，尊重别人的本分，而且拒绝情感的催促，做对的事情。我对照他们的话，我想想我自己的话，我只能说我以前上次看到第二章的时候，我是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看到这里面的时候，我说我连度君子之腹的小人之心都没有了。它是一个光照在你里面，神的光照在你里面，在这个漫漫长夜当中，在恶性循环当中越来越败坏的世事时代，一个星光。可是当你凝视这个星光的时候，这个星光会成为你心里的亮光，它照着你，照着你，这是尽本分。那最后还有一点点，那路德回去了，那我想这个波阿斯的哈尽本分，他也是非常的事情做得周到，就在天还没有亮的时候赶紧离开，不要让人看见，因为人会闲言碎语的哈，所以我们做事要做的该不让人看见的就不要让人看见，但该让人看见的就让人看见。他这个时候回到他婆婆那里去了，那婆婆就问他怎么样了，那波阿斯就把这个人讲的话叙述了一遍，又说你看他还给我了这个六个簸箕的大麦。波阿斯是非常的慷慨哈，然后他的婆婆拿俄米就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我们发现说尽本分照神的教导去做的时候，很多的时候不见得按着我们的意思来，这里面有很多的风险，你不知道结果怎么样，明天那个人到底会怎么反应呢？他愿不愿意尽本分呢？那如果他愿意尽了本分以后，那波阿斯跟路德这个怎么办呢？又要再割舍一次，这个很多让我们换了一句，假如我们是其中的一个当事人，我们这个今天晚上真的是睡不着觉了。你们有没有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我不是讲失眠了哈，有心里为明天忧虑，忧虑到睡不着觉的时候，起来啊，不停的祷告，哎，我有好几次啊，就这样不停祷告，真的这个明天不在我的掌握当中，但是我心里又盼望，我很希望他照着我的意思去做，明天最好碰到这个人的时候，那个更近的那个人，哎，他说我才不尽本分呢，哎呀，一个结果可能是这样，第二个结果他说我愿意尽，那我该再讲什么？那这个里面想啊想啊，天天在里面出不来，心里非常的放不下，一边又想着，哎呀，这个孤儿，这个寡母很可怜，我真的愿意爱他娶他。那另一方面又这样，哎呀，那路德可能也想，那个人，那个更近的那个人，我也没到他田地里面买捡过麦穗，他那个人到底怎么样也不知道，哎呦，该怎么办？有没有为这个未来担忧？非常的痛苦。可能这些东西对我们不太现实，可是我们有没有为我们的儿女上大学啊，考试成绩差，还有为我们的工作，为我们很多事上担忧？我们都尽了本分的主啊，我该做的都做了，可是我还是担忧，我现在放不下心来，我非常的难受，该怎么办？哎，这个婆婆，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乃阿米是不得了的一个人，你说乃阿米是第三者，他说话就是你，反正站着说话不腰疼，跟他没有关系，但是你是错误的，因为乃阿米非常爱 路德，他们两个人是生死之爱，会爱的人就会为爱的人担心。但是拿俄米说，安慰他女儿说，只管等候。所以我们进本分会有风险，这三个人是都盼望波阿斯可以成为那个至敬的亲属，可以买赎他，但是结果不在他们的手里面，而且我们还必须安静等候。你安静等候，那个结果不见得按照你的期望去实现，你还必须安静等候，意思就是你要把你的结果交给神，降服在神那里。神给的结果，如果他定了那个更亲的人要买赎，那是神定的结果，是好的，你仍然赞美神。如果他不定，最后你去买赎，波阿斯去买赎，更赞美神，都是赞美神。结果不在我们的手里面。那即使我这样想，我心里仍有我所担心的事，你们心里也有你所担心的事。即使神命令我们只管安静等候，要相信神，我们仍然不能。那怎么办呢？我们就祷告。天父啊，我们承认这些道理不是太新鲜的，你教导过我们，而且在教会里面我们读经祷告这么久后，我们真的都知道道理是在那里。牧师想的我们也都想过，牧师说的我们也都说过，但是我们也同样认同有一种感受，我们心无法安静等候，我们为未来的结果担忧。我们省察过去我们所做的事，我们都尽了本分，因为我们所尽的本分在圣经里面清清楚楚的记载，就是你的命令。我们尽了本分，可是我们还是担忧，我们有忧愁挂念的东西，我们就向你祈求，像诗歌里面唱的，圣灵啊，你住在我们里面，你就愿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你让我们感受到你照着神的旨意祈求，而且神已经答应了我们的祷告，我们心里有平安，因为我们的生命都在你那里，我们的生命都被你买赎回来，属于耶稣基督。但是我们还是祈求，求你让我们的情感里面也感受到我们有平安，我们实实在在是在你手中，我们可以放下我们的重担，我们把结果交托给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